于朦胧被迫卷入军火倒买，遇害大楼前现惊人一幕。川普反对承认巴勒斯坦国，奥克警惕人口置换影片在日本疯传，恐影响选举。针对美国要北韩无核化，李在明透露冻结比弃核更容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际风云。场内外的社交媒体近期因为中国艺人于朦胧离奇坠楼离世而引爆，这起事件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娱乐圈八卦。从整齐划一的评论区队形到与审查系统斗智斗勇的游击战，无数网民正用键盘和鼠标执着的呼吁追查于朦胧遇害真相。另一方面，于朦胧生前居住的阳江上东小区，据讲房价从六万几一夜跌到四万几，好多业主开始卖房。另外，9月21日，中共政府在证据满天飞的情况下发出警情通报，盖棺定论讲是造谣，还要开始威胁捉所谓造谣的网民。后网络上出现关于艺人公司注册异常商标的爆料，竟然涉及军火生意。多张企业查询截图显示，包括艺人于朦胧在内的多名快男快女选售艺人名下公司，均在山东胶州注册过企业，而且部分商标类别涉及第13类军火烟火。信息显示，于朦胧的名字商标由上海遵运影视文化工作室申请，申请日期为2017年9月15日，2018年9月7日正式注册成功，有效期至2028年。有网友质疑话，正常情况下哪位艺人会自己去注册军火相关的商标，这个背后是不是涉及洗钱、规避审查等操作呢？于朦胧曾注册了公司，用自己的名字注册的账号。有网友表示，于朦胧注册的那个公司可以将艺人的全名商标注册到军火类别，就细思极恐。他表示这个根本不合常理，必然是和政治沾上了，先有可能无差别的掩嘴。同时网友发现，不单只是于朦胧，同届及其他届的快男快女艺人亦有在胶州注册公司的情况，注册时间高度接近，多家公司甚至集中在2015年12月同一日成立，相关公司涵盖机械、食品、办公用品等多个领域，法人均为艺人或其关联人，引发对注册目的质疑。之前于身边爆料人话，于朦胧曾在私人饭局小心翼翼地话自己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不想卷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网友纷纷留言，有军二代定是军三代参与了洗钱走私吗？小粉红的税金就是这样被洗出去，替杨澜澜们买超跑豪宅的，要求公开案情、发现场报告、涉及人员名单、案件调查全过程，以及公安机关执法记录仪全过程，以澄清真相。之前有媒体报道，俄乌战同伊朗同以色列战争中，多次发现伊朗同俄罗斯的战机或导弹零件是来自中国。作家鲁班认为，可能涉及国际关系，而家只能等。另外，从场内的各项数据统计，于朦胧的信息正在被封杀，很多搜索显示为没有新闻内容。于朦胧的名字亦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名单中被删除。有网友表示，欲盖弥彰，伎俩拙劣，下一步就是证明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要13亿人都忘记他。与此同时，被曝光的参与者沉默一个星期后，开始在网络发声，要对位于朦胧发声的网友进行提告。参与聚餐的名单中的双胞胎阮子文、阮子豪委托律师威胁起诉网友污蔑他们的言论，而被怀疑为凶手的导演程青松亦发文要对所谓污蔑他的网友追责。但是网友又挖出了一个小细节，于朦胧的手机在送医人手上， 之前宋伊人在视讯中说，于朦胧而家一直在反抗的这句话的画面入面，台上摆着一个被白色小毛巾覆盖的手机，但是手机机壳正是于朦胧的手机，而于朦胧的经纪人被网友挖出，曾威胁要灭网友全家。有人猜测这个人是黑社会似的人物，于朦胧遇害和他脱离不到关系。另外，网络上疑似了解高层内幕的人在一则聊天截图入边爆料，特别行动组的确成立了，但是没怎样努力，这里不详细讲。内部召开个会议，主题围绕住宝或者气，聊天强调只能够透露到这里，要大家坚持住，不要沮丧。这个警情通报是公关手段，真正的通告还未出。消息虽然无法证实，但是被争取真相的网友带来了一丝希望。之前导演王希达亦神秘的透露有好消息，但是告知不方便讲，不知道是否跟这则消息有关。于朦胧遇害后，在他遇害的大楼前有大量民众买鲜花悼念，但被强行焚烧。日前有网友拍到，当悼念的花束被人烧毁时，出现诡异的现象，在没有一丝风吹草动的情况下，火势突然在原地如同被龙卷风卷起了一样，冲向几米高的上空，而且快速旋转住。大火的花瓣和纸屑在空中飞扬，形成一个旋转的火环，令所有现场的人感到震惊。有网友表示，这个火龙卷可能是于朦胧感恩收到粉丝的花，但是他冤屈未说，灵魂还未有离开。还有网友认为，这种善良的人遭受冤屈离世，这种怨念是最可怕的，等着看吧。还有网友留言说，不管你信或不信，世间因果报应轮回都是存在的。更多的网友表示，不能够放弃，将此事燃烧下去，绝对不能够比于朦胧走得不明不白，更不能够比真相石沉大海。于朦胧骤逝消息震惊两岸影艺圈，台湾脸书粉专于朦胧 Alan Yu 台湾首站连日来不停发文为于朦胧申冤。版主写到，于朦胧人生第一个头条热搜是他去世的消息，他的粉专亦是沉默了好耐，人数最多时有7000多人，突然爆起来亦是因为他走了。南韩网友亦练习发文叙述于朦胧遭遇的真相。海外中国民主党茉莉花运动集体朗诵诗歌为于朦胧发声，向中共问责。有网友留言说，感谢大家境外的发声，墙内天已经全黑了，但我坚信这个是黎明前的黑暗。人到了中年，你是不是也觉得吃完饭就觉得累，提不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你，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一些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买到。这个礼拜是联合国大会第80届常会的高级别周，礼拜一下午由法国和沙特阿拉伯联合主持的关于巴勒斯坦和两国方案的高级别国际会议已经登场。白宫新闻秘书内维特表示，川普总统不同意西方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家地位的决定，认为这是在奖励哈马斯。川普还将在礼拜二在联大发表重要讲话。
近日，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葡萄牙等国陆续承认了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针对这一充满争议性的话题，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周一重申了川普总统的立场，说他反对这项决定。
State, the president has been very clear. He disagrees with this decision. He spoke about that in the UK, standing right next to his friend, Prime Minister Starmer. And he feels this does not do anything to release the hostages, which is the primary goal right now in Gaza, does nothing to end this conflict and bring this war to a close. And frankly, he believes it's a reward to Hamas. So he believes these decisions are just more talk and not enough action from some of our friends and allies. And I think you'll hear him talk about that tomorrow at the UN.
川普总统礼拜一傍晚已经启程前往纽约，准备参加联大会议。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在纽约与他会合。另外，国务卿卢比奥将陪同川普总统前往纽约。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介绍了川普在纽约的行程计划。
Tomorrow morning, President Trump will deliver a major speech touting the renewal of American strength around the world, his historic accomplishments in just 8 months, including the ending of 7 global wars and conflicts. The president will also touch upon how globalist institutions have significantly decayed the world order, and he will articulate his straightforward and constructive vision for the world.
莱维特说，川普礼拜二亦将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乌克兰、阿根廷同欧盟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当日晚些时候，川普仲将与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印尼、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阿联酋及约旦领导人举行多边会晤。
据介绍，周二晚川普总统将出席一场招待会，届时将有超过100位世界领导人出席，随后他就将返回到华盛顿 DC。 周四他还将在白宫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晤。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白宫报道。
9月21日，美国为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缅怀查理做出的贡献的同时，人们亦翻出了他在去世之前所做的一件令人感慨的往事。今年9月7日访问日本东京期间发表讲话，他说日本是伟大的国家，他因人民而伟大，没了日本人，日本就不再是伟大的国家。人口置换正在进行中，应该拒绝寄生虫式的难民，就算政客们在自己制定的框架上称你为受害者，人民亦更要勇于为日本而战。在查理演讲的同一日，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宣布辞去日本首相及自民党总裁职务。在他担任首相期间，曾积极支持并推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实施的非洲合作项目，预计将4个日本城市与4个非洲国家连结，打造非洲故乡。此举被日本民间解读为要引进4个非洲国家的难民，因此引发大规模抗议游行，随后日本政府出来辟谣。与此同时，日本目前正开始自民党总裁的竞选，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移民政策。隶属安倍派的保守派领军人物高市早苗和石破茂等亲中建制派支持的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仔岩龙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是大热人选。时政评论家曹长青在 X 平台上对此发表看法，他认为查理·柯克的追悼会对日本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具有微妙影响。柯克的这番讲话在日本社交媒体疯传，如果更多日本民众接受查理·柯克的这种想法，会有利于高市早苗胜选。愿查理·柯克的在天之灵保佑日本。时政评论家谢田教授对此表示，查理·柯克属于保守传统主义的做法，他对大规模的移民改变社会结构、文化、宗教，包括欧洲很多国家伊斯兰教，带来严重的社会冲突是非常清楚的。因此柯克对日本提出这样的警告。在昨日查理·柯克的追悼会上，几十万人参加，上百万人观看，而且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几乎全部出席，包括很多国家议员。谢田认为，这个实际上是讲明了柯克的政治倾向得到了美国现政府的高度认可，从这种情况当然会影响到日本的选举、政客和政府，他们会将查理·柯克的警告当作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 这个也确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日本社会之所以能够保留现有的社会状态、社会的文明，是一个非常好的优秀的国家，和它民族的单一性和比较强硬的、以前比较慎重的那种移民态度是有关的。现在如果突然开放的话，这个欧洲国家前车之鉴不远，所以我想会影响到日本人民的选择，这个更可能会促进高市早苗的当选。有日本网友贴出穆斯林移民堵住街道的影片，他说对于上班族来讲，这太麻烦了，过街非常不便，入商店亦好困难，好可能减少了商店街的人流量，完全阻碍了生意。那些将这些行为标榜为多元文化共存而毫无愧疚感的移民，令人地害怕。亦有日本网友贴出超市被打砸抢的影片，失望到日本将不再是日本，就好像其他国家一样，仅仅作为游客就讲日本变得一片混乱。如果真的接受这样的移民，日本将被毁掉。正因为日本人有道德，所以我们才能够拥有如今的安全与和平的日子。但如果我们继续推进这样的移民政策，日本不再是日本的那一日很快就会到来。另外亦有对现状持有乐观态度的人，认为移民只是近几年的事，所以纠错比欧洲容易。针对南韩总统李在明9月21号在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若果美国总统川普与北韩领袖金正恩达成协议，冻结北韩核武生产而非完全放弃，他将会同意。北韩在2022年宣称成为核武国家，今年新增约15至20枚核武，并誓言永不放弃核武。李在明认为让北韩冻结生产作为一项临时紧急措施，是目前无核化可行且现实的替代方案。过去各方促使平壤弃核的努力均告失败，自2019年起北韩亦拒绝重返谈判桌。李在明白，只要我们不放弃长远的无核化目标，我相信要北韩停止发展核武和导弹将带来明确的好处。与此同时，在9月20号举行的北韩最高人民会议前，议长朴仁哲突然被罢免。他之前在7月份出席第六次世界议长大会时，曾对美发表强硬讲话，说绝不容许美国及其追随势力以单极霸权维持强权秩序。时政评论家谢田教授认为，朴仁哲突然被罢免原因之一可能是讲话过了头，另一原因是习近平看到了川普很快就会聚焦北韩，可能会采取严厉的行动，而习近平希望能够同川普达成和解，而川普亦可能会达成不被核武继续扩散的协议。这样对金正恩来讲，他提出了这个协议，我相信之前可能应该有各种渠道可能同美国有所沟通。在这个需要缓和的时候，北韩议长的这种发言就显得非常的不合时，他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被免了，所以被罢免了。我想李在明国际社会亦好，不太可能完全清除北韩的核武器，或要北韩放弃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退而求其次，就是要他冻结不再继续发展的话，可能亦是一个不得已的做法。谢田教授还表示，南韩亦应该同美国有所沟通，如果南北韩都对这个问题表示接受的话，至少可以将北韩核武问题稳定下来，不会继续恶化。这个亦是为什么李在明会考虑接受的原因。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